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事们主动三退》，作者北京青年大法弟子小慧。我是北京一位男青年大法弟子，今年24岁，修炼法轮功已经13年了。下面我把近一年来在医疗器械岗位工作与同事接触交往中的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第一部分，同事喜欢翻墙软件。我在医疗器械单位工作已有一年的时间，我的工作是必须手工完成的特殊工种。我们部门有一位部门经理，3个同事加上我共5个人。刚到单位工作的时候，没有向同事说明我修炼法轮大法的身份，我只是和大家友善的相处，认真的工作，把公司交给的技术熟练的掌握。在和大家的接触中，我按照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为同事们着想，各方面都想着他们的感受。不管是我们个人用的还是公司用的简单物品，比如洗涤灵、香皂、门帘之类的，我都用自己的钱承担。同事让我向公司申请购买这些物品，我说不用，又没有多少钱，就我买吧。我还经常做一些吃的，或者买一些水果、干果之类的给大家吃。大家看我很善良，也不斤斤计较，所以都和我相处得很好。吃饭或干什么都带上我，让我熟悉公司的环境。我们领导也很喜欢我，说我善良、细心、有耐性。有机会，我就给同事们介绍我在翻墙上网看到的，例如国内禁文啊、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政变啊，这些很热门的话题，大家也很感兴趣。我就把翻墙软件无界一点通传给同事们，3个同事全都安到了他们的手机上。有的说想看6.4事件，有的说想了解国外的生活状态，大家对无界一点通都很喜欢。后来一同事跟我说，他去商场购物，让商场的服务员给他登上商场的公共 WiFi。 服务员看到他手机上有翻墙软件，说你也用无界啊，我们大家都在用。第二部分，同事认同我修炼法轮功。在中共19大前夕，中国大陆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公安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的敲门行动，骚扰法轮功学员们的正常生活，我家也被骚扰。当时我正在单位上班，邻居给我打电话说，警察去你家了，把大法师父的法像拿走了。我一听就赶紧到领导那请假，下午回家。同事们问我家里出什么事了，我就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曾经被中共迫害过，这次要开19大，派出所警察闯到我家骚扰，把我的师父像劫走了，我得去找他们要。简明地说了几句我就走了。第二天回来后，3个同事对我修炼法轮功都很好奇，大家都问我好多的问题，如天安门自焚等等，我就给他们解答。我告诉他们中共江泽民利用天安门自焚栽赃污蔑法轮功的经过。这时同事陈哥说，是这样，我的同学就有修炼法轮功的，我看过分析自焚录像的视频。我就告诉他们翻墙，在网上搜索法轮功真相。大家通过跟我的接触和翻墙看到的大法真相资料，都知道了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好功法，他们对我都很认同。我们的领导知道了我修炼法轮功，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有关练功的事情。领导还说，这年头相信谁也不能相信共产党。第三部分，同事收到真相资料，请走转法轮。几天后的早上，我到公司上班，看到公司门口闲聊的同事们都拿着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有大册子和小册子。等我到部门后，看到3个同事也拿着真相资料在看，是《话说当年425》和江泽民犯罪集团《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册子。我问他们，这是哪的啊？同事说，我们给你买的。我说，这哪有卖的啊？他们就笑。小工跟我说，我今天早上开车上班，看到雨刷上夹着法轮功的资料，我想拿来大家一起看看，可到了公司，公司附近的车和好多的同事都收到了，大家都在看。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和发资料同修的无私付出，同事们对法轮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还利用工作之余，用手机和同事们一起观看十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513万人大游行神韵简介等录像，同事们都非常的震撼，大家对大法师父都非常的尊重，他们看到神韵晚会的介绍和神韵特别报道都感到非常的震惊，说中华文化太伟大了，说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次神韵晚会。同事对法轮功讲的内容很好奇，想知道法轮功具体学的是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简介，两个同事还想具体了解，我就给他们介绍转法轮，他们非常想看，开始我没舍得给他们，让他们上网看电子版的，怕他们不珍惜，把大法书弄坏了或弄脏了，可是俩同事几次的央求我说一定珍惜，让我把书借给他们，我就把转法轮拿到单位了，他俩一人一本转法轮。陈哥刚看了三页就说，书上讲的真好，要都这样世界就好了。那个同事也说，师父真了不起，还说把书得拿家去看完了收藏起来。陈哥也说要把书留给自己的儿子，等儿子长大了看。我告诉他们，只要是好好的珍惜就行。第四部分，同事从不理解到主动三退。我基本上天天都用小音箱播放法轮大法好歌曲，大家都学会了这首歌，有时干着活，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唱起来，还有大法音乐普渡济世我们也经常听，他们都支持我学大法。我觉得大家都了解真相了，我就给他们讲三退，可是刚一说中共的邪恶本质，同事们就说我反党，我就跟他们争论，说了好几次他们都不退党。他们说师父是好人，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好功法，可是你学偏了。他们说我跟国家对着干。同事的心里是共产党还是在变好，你们修炼法轮功是被江泽民迫害的，这些罪恶应该记到江泽民头上，控告江泽民我们都支持，但是三退不同意。记得一次跟同事们讲三退，同事不同意，还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我被他们带动了，心里很生气，就跟他们争论，争得脸红脖子粗。一个同事小木说，你信不信我给你举报打110。当时他说出这话，我一下就惊醒了，我倒不是害怕他打110，我心里想他知道大法好，怎么还说出这样的话，我就不说话了，开始发正念，静下心来向内找，才知道自己错了，是自己没有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没做到真善忍，还和他们争斗，这就是争斗心。我请师父加持同事的正念，过了会儿我对同事说，你很善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以后也千万别说这样的话，人在做神在看，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违法的，警察也不会再追随江泽民流氓势力犯罪了，都在弃暗投明给自己留出路，他们内部人更清楚江泽民现在的处境，不久江就会被审判。这个同事也没说啥，就到外边打球了。我当时心里非常的难过，是自己没做好，激起了他恶的一面。没一会儿说要打110举报我的小木就进屋跟我说，你想吃啥我给你买点去。平时中午休息我出去遛弯，经常买回一些瓜子、小吃、水果 给大家吃。这次小木很突然，说要给我去买吃的。我知道是他善良的一面表露出来了，他在向我道歉。我说，谢谢你，我没什么想吃的，不用去了。他不同意，还非常认真地说，必须得去买吃的。我不让他去，他骑上车，到公司外边，买回来一大堆的小吃让我吃。也爱和我争论的另一个同事陈哥也跟我说，我平时跟你争论，你别在意，我那个劲儿一上来就控制不住，我就想说，我也知道共产党坏，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那会儿就想跟你争，以后再有这个事你就骂我，或别理我，我就好了。我真的为他们的转变而感动，他们的观念在慢慢的转变，我也给他们发正念，清除干扰他们的东西。新年休假，我在群里给大家拜年，发小红包。一个同事发了一个真相币的照片让我看，当时我也没在意。等过完年上班的时候，同事问我说，你看到那个照片了吗？我说看到了呀。他说，你打没打那个三退电话，看看真的假的？我说当然是真的啊。他让我打一下，看是不是能打通。我说，我都三退完了，打电话也没得退啊。小木说，你就说你退档。我说，修炼人不能造假，大纪元退档网站的数字都是真实的，人名可以用化名小名，但是神佛看人心，退了就能得救。小木说，那你打吧，我退团队。同事小工也说，只要你打得通，我也把团队退了，我俩都退。我说，那就打。我拿起手机拨通了手机号，等十几秒钟，电话那边通了，是个阿姨。阿姨说，这里是退档服务中心，你办理三退吗？我就告诉阿姨这两个同事的化名和退出的团队组织。阿姨认真地记下，还客气地谢谢我，并祝福那两个三退的朋友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还告诉我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我说记下了。这时一个同事就唱起了法轮大法好的歌曲。挂掉电话后，他俩相互看了一眼，都露出了笑容。第五部分，在工作中礼让，开创修炼环境。我所在部门还有一位同事陈哥没三退，但是他每天都翻墙上网，也在看转法轮了。我还没有跟我们的经理谈过三退的事，但是我们在说法轮功这些话题的时候，他都在旁边听着。平时我们聊天，他都说一些很传统的话题，比如老天在看着一切，人的命运都是上天定好了的等等。最近公司要涨工资，我刚来上班，工资就比小木的高，而他上班已经五六年了。经理怕给我涨得少，我心里不平衡。我对经理说，您先紧着他们涨，不给我涨我也不介意，他们涨了我也高兴。现在李哥也快当爸爸了，孩子也要出生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经理没想到我能这样大度，不跟同事计较，他很高兴。我刚来上班，工资就比小木高，小木不高兴，还去人事部反映这个问题。后来人事部把我的工资给降了一些，虽说跟签的合同上不一样，他们已经违反协议了，但我也没再找人事部去说这个事，也没跟公司领导提起，更没责怪小木，就想我是修炼的人，一切都为别人着想，少几百块钱也不会影响生活，不能因为这几百块钱让同事不高兴，也不能给领导添麻烦。现在我们相处跟一家人一样，领导没有一点架子，同事们也非常的友好，在公司也有了我的修炼环境。领导对我说，咱们工作特殊性，容易烦躁和寂寞，可以一边干活一边听听音乐。我就在干活时听师父讲法、修炼交流和大法歌曲，中午休息的时间学转法轮。这一切都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弟子会好好珍惜这修炼的环境，精进实修，把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带给周围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85岁母亲的修炼故事，作者吉林省吉林市大法弟子。我的母亲今年已85岁高龄，修炼法轮大法整整20年。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整天病病歪歪，她有肾炎、气管炎、神经衰弱，还经常用手捂着胃，可能有胃病，这样她就得不断地吃药。我们兄妹五人，七口之家，生活非常困难。我很羡慕那些有零食吃的小朋友，天天盼着过年，因为过年能吃到饺子、猪肉，能穿上一年里仅有的一套新衣裳，还能吃到糖和一两个苹果。另外，端午节那天，我们每人能分到两个鸡蛋。每到端午节，母亲会挨个问每个孩子分到的鸡蛋想怎么吃，可以煮，可以炒，可以蒸鸡蛋糕，也可以握鸡蛋吃，个人吃法不同。母亲会拖着病痛的身体，非常精心地给大家把鸡蛋做好。母亲虽然体弱多病，却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从来不打骂我们。家里虽然经济困难，可我们拥有家庭的温暖。第一部分，多灾多难的大半生。我十岁那年，家里最小的妹妹降生了。与此同时，母亲又得了青光眼。母亲没有奶水喂养小妹，每天靠牛奶喂养小妹。黑心的奶农把牛奶兑了1/3的水，小妹吃不饱，经常饿得全身抽搐，瘫在大姐的怀里。本来就非常困难的家庭更加困难，哪还有钱给母亲治青光眼病？不医治就面临眼瞎的可能。就在走投无路之际，朋友给了一个偏方，说生喝牲畜苦胆能抑制青光眼的发展。从此，父亲到处去讨要牲畜的苦胆，母亲再用清水将苦胆喝下。母亲说，每次喝下苦胆，整整一天，甚至第二天早上嘴里都是苦的。因为人间最苦莫过于黄连苦胆，政府每月给各家供应2斤白糖，都给小妹喝奶用，也没钱买糖块，母亲就这么吃苦中之苦。喝苦胆保住了母亲的眼睛，但是过多的苦胆严重地伤害了母亲的胃，胃黏膜基本没有了，不停地胃痛，每天吃不吃饭都打嗝，次数很多，而且声音非常大，会传出去很远。那个声音很像家里养的大鹅的叫声。为此走在路上，经常招来诧异的目光。我还小，很不懂事，母亲一打嗝，我就用哀求的语气和母亲说，妈，您可别再打嗝了，太丢人了。母亲经常呕胃酸，胃酸呕到脚面上，竟然将黑色的大绒鞋面变成紫红色。母亲50多岁的时候，一次一只手杵到地上，手腕齐刷刷地折了。还有一次，她正在厨房做饭，一转身坐在地上，股骨头折了。经仔细检查，母亲得了重度骨质疏松症，说骨头里都是蜂窝眼儿。医生说，像这种情况一不小心就会瘫痪。面对病魔缠身的母亲，全家人真像乌云压顶一样喘不过气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全家人共同照顾母亲，像买菜、洗澡等都由家人陪同，尽量减少闪失。那时候的母亲脸上基本没有笑容，我好像不记得那时母亲的笑容是什么样。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经常住院，我们兄妹五人经常轮班在医院陪她。自从母亲患青光眼之后，父亲承担做饭的任务，我和姐姐负责家里其他家务， 包括给家里人做棉衣、棉裤。那时姐姐12岁，我10岁。第二部分，50多年的烟瘾轻松戒掉。母亲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后在她身上出现很多神迹。母亲11岁就开始抽烟了，65岁那年被确诊为骨质疏松症时，医生一再叮嘱母亲一定要把烟戒掉，否则会更容易瘫痪。回到家里，母亲开始戒烟，一共戒了7天，每天白天忙忙碌碌还好，晚上烟瘾一上来根本不能睡觉，那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说骨头都痒痒。他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不忍心开灯，独自在屋地上走来走去，基本上是半宿不睡。母亲很有毅力，一直坚持了7天7夜，本来瘦弱的身体更加瘦弱。父母的感情很好，从不吵架。父亲很心疼母亲，看到母亲痛苦的表情说，我看你实在是太难受了，你天天这样，我的心都要被揪出来了，要不然你先抽一根烟，明天再戒还不行吗？父亲不会抽烟，也就不懂得戒烟的难处和道理，才这样说的。母亲一听，像接到了指令一样，立即抽了起来。从此以后，他的烟瘾更大了，抽烟的数量比以前增加了1倍。母亲说，我再也没有勇气戒烟了，瘫痪就瘫痪吧，我认了，走一步算一步吧。母亲小心翼翼地在担惊受怕中活着。谁都不会想到，就这样大的烟瘾，在母亲修炼法轮功的第5天就彻底戒掉了。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后，有一天75岁的母亲一个人在家，她看到刚买来的50斤大米在床边的地上放着，挺碍事，心想要是能够把大米拿到椅子上就好了，对自己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有神通。于是用2只手抓着大米袋子2头的2个角，说了一声，师父帮我。2手一提，感觉没费吹灰之力，就把50斤大米拎到了椅子上。第三部分，遭遇车祸安然无恙。201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下雨了。当时77岁的母亲和大姐去早市，刚走下马路牙子要过横道，一个女孩骑着电动车飞速驶来，可能因为雨天视线不好，一下子把母亲撞出3-4米远，趴在地上。女孩和车也摔倒在地，女孩从电动车下爬出来，都没站起来，直接爬到母亲跟前，从后边一把把我母亲抱起来，眼泪刷刷往下掉，一声接一声地叫着，大娘啊，都怨我呀，大娘啊，你快醒醒吧，大娘啊，我可怎么办呢，大娘啊。她双手抱着母亲，一遍遍喊着，哭着，摇晃着。不知晃了多久，母亲醒了，朦胧中问，怎么了？女孩见母亲醒来，又高兴又着急地说，大娘啊，我把你撞了，你咋样啊，咱们上医院吧。母亲这时也清醒过来，对女孩说，姑娘啊，你别害怕，大娘不讹你，大娘修炼法轮功，你走吧。女孩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母亲，大娘，你说啥？母亲又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女孩说，是真的吗？当女孩知道母亲是真心话，马上站起身来，头也不回，把电动车立起来，看到车把已经撞变形，不能骑了，只好推着车走了。回到寝室，女孩打电话给她母亲，告诉她母亲发生的事。她母亲训斥她说，你还是不是人呢？人家老太太被你撞了，你都没把人家扶起来，你就跑了，你夜里能睡着觉啊？咱家以前发生的事你忘了吗？原来女孩的姥姥8年前被汽车撞了， 肇事司机逃逸，姥姥被撞后瘫痪至今。女孩跟妈妈解释说，我当时都懵了，我怕她讹我，我以为她撞迷糊了，听她说不讹我，我怕她明白过来之后再讹我，我就走不了了，所以我就赶紧跑了。女孩的母亲非常善良，说撞到了人家就该承担责任，你人跑掉了，良心能跑掉吗？女孩深受触动，从第二天起，女孩每天早晨站在撞车的位置等着，因为那天她撞了我母亲的时候，听到一直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喊，妈，妈，妈。因那天她光顾哭和摇晃我母亲了，根本就没看哭喊叫妈的人长得什么样，所以她就连续五天早晨站在那里，见到四五十岁的女人就问，大姐，我那天撞倒的老太太是你妈吗？连续五天早晨不知问了多少个人，直到第五天才碰到我大姐。女孩十分激动地说，大姐呀，我妈说如果我找不到被撞的大娘就不用回家了。女孩把那天离开我母亲后发生的事告诉了我大姐。女孩买了很多礼品来到母亲家，看到母亲安然无恙，非常高兴，一再说，对不起大娘，谢谢大娘对她的原谅。母亲告诉她，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不被撞死也得撞成瘫痪，因为我原来就患上了骨质疏松症。医生说，我摔个跟头都得瘫痪，何况是被电动车撞出那么远，趴在地上呢？如果不是修炼大法，你把我撞倒了，我的儿女也不能饶你啊，所以你要感谢我的师父，是我的师父帮我们过了一个大劫。母亲又给女孩讲了很多大法真相，并劝她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四部分，信师信法，父亲走过磨难。2003年夏的一天，父亲一个跟头栽倒在地，被送到了医院。医生说，父亲整个脑袋的右侧都被血栓堵死了，比较严重，只让躺着不让活动。父亲怕死，就非常配合医生，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到第二天早上，因父亲死死地躺着不动，眼皮已出现积水现象，而且医院通知要把父亲转到重症监护室。母亲悟道，父亲是个修炼人，虽然不算精进，但也有师父管，怎么可以让医院管呢？怎么就不相信师父呢？他想，父亲应该回家修炼，所以母亲一次次拒绝来自医生护士的将父亲转到重症监护室的通知。母亲和大家商量让父亲出院，遭到亲属们的一致反对，说父亲的病实在是太重了，随时会出现生命危险。医生拿出一份责任书说，如果不转到重症监护室，出现危险谁负责？母亲斩钉截铁地说，我负责。亲属们都很生气，母亲却像处理别人家里的事一样镇定自若，因为母亲知道这情况医院是治不好的，只有师父才能管修炼人。母亲非常清楚父亲的病太重，如果相信医院，父亲必死无疑。当然不修炼的家人是不懂这一点的，没有其他选择的，只靠医院，自然不同意父亲出院，我们只好等待时机。第三天清晨4点左右，趁别人都回家休息的时候，我和父亲、母亲、小妹聚在一起，切磋父亲出院的事。父亲由于修炼不够坚定，学法不多，开始坚持不出院。经过交流，明白了只有师父能救他，也就同意出院了。一到家，我们立即在一起学法交流。 父亲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精神抖擞，跟在医院时判若两人。我们用电话给所有知道父亲病情的亲人们打了电话，告诉他们父亲已经回到家，身体已经恢复健康。接到电话的所有人都惊讶不已。母亲坚定的正念颠覆了经历这件事的所有人的思维和想法，也震惊了很多人。最近几年，母亲也经历了几次病夜关，一次次有惊无险。母亲头几次消病夜的时候，家里的常人有人劝母亲去医院，母亲都不去，告诉家人为什么。以后再有病夜关时，没有人再劝母亲去医院，反而都会说赶紧学法发正念去吧。第五部分，反迫害，营救亲人。我家包括直系亲属，原有16人修炼法轮大法。由于中共邪党的疯狂迫害，大部分人都不敢修了，只有父母、我和小妹四人还在继续修炼。在大法弟子被迫害初期，由于法理上不够清晰，又需要做证实法的事，所以姐妹们不断被绑架。在营救方面，父母付出了太多辛苦。2005年12月，小妹被市安全局警察绑架，父母亲和我们找遍市政府各相关部门，没人理睬我们，我们只好每天去市安全局要人。安全局不让我们进门，我们就在安全局门外等着接待，经常是等一上午也没人理我们。12月份是北方一年四季最冷的季节，也叫寒冬腊月，而且安全局就坐落在江边上，那真是寒风刺骨，穿再厚的棉鞋，在江边上站一会儿，全身就会冻透，脚冻得像猫抓的一样疼。可母亲每次都不落，当时70多岁的人了，真的很不容易。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母亲几乎每天都去。一个月后，四位同修被释放了。在2012年，小妹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母亲到610讲真相要人，母亲对那个主任说，看你的年龄和我儿子差不多少，你长得这么英俊，怎么看你也不像个做坏事的人呢？主任说，我干什么坏事了？母亲说，你抓大法弟子就是干坏事啊，很多人都知道610是死亡职位，你别干了，你再干就白瞎了你妈给你的这个身体和样貌了。在小妹被关洗脑班期间，母亲白天晚上都在营救中。后来小妹被送到省洗脑班，母亲又跟到省洗脑班。去省洗脑班交通很不方便，母亲就两三天去一次。母亲每次去都要求放人，洗脑班的头头最后没办法，只好让母亲和小妹离10几米远，隔着玻璃远远地看了一眼。洗脑班头头说，这已经是最大限度了。半个月后，小妹又被转到外县洗脑班，母亲又跟到外县洗脑班去要求放人，一直到小妹被释放回家。第六部分，婆媳和好。修炼前，母亲跟我的嫂子有矛盾。修炼后，母亲就想，不管儿媳妇有多少毛病，都不应该跟她计较。两人的关系不融洽，自己也有责任。以后不论哪方面，母亲尽量满足儿媳妇的要求，以弥补曾经对儿媳妇的亏欠。母亲向嫂子诚心诚意地道歉，按母亲以前的个性是绝对做不到的。母亲说，修大法了，对谁都要好。师父说，修炼人没有敌人，选自《精进要旨3》，向世间转轮。我一定要让儿媳妇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母亲的诚意逐渐地感动了嫂子，嫂子也在变，特别是父亲去世后，嫂子主动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周。嫂子对母亲百般照顾，问寒问暖，每顿饭都细心调理，有汤有菜，有稀有干，有荤有素。母亲吃得可口开心， 只一周的时间，就看到母亲的脸比来时有光泽，而且还胖了。母亲第一次感受到被儿媳妇孝敬的尊贵和荣耀。母亲不止一次地和亲戚朋友说，没有法轮大法的救度，就没有我的今天，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儿媳妇，让我这个天天抱怨儿媳妇的恶婆婆感受到了当一个好婆婆的荣幸和自豪。从那以后，逢年过节，我们经常在一起聚餐，嫂子总是亲自下厨。嫂子说，结婚30多年，从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现在太幸福了，这都是大法给咱们家带来的。嫂子不止一次在酒桌上对四个妹夫说，有了法轮功才有了咱家的今天，我们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母亲也经常感慨地说，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功，到死都不知道和儿媳妇之间到底谁对谁错。婆媳32年的恩怨在大法修炼中得到善解。在喜迎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和师尊华诞之际，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普天同庆同贺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师尊使我重见光明，作者黑龙江青年大法弟子光明。我今年30岁，与生俱来的眼疾，隔代遗传胎里带来的角膜溃疡，几乎使我双目失明，是法轮大法师父使我重见光明。我从很小就经常犯眼病，刚入小学时，我坐在第一排座位，都看不清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并且经常因为眼疾而缺课，严重时眼皮肿得很厚，睁不开眼睛，眼睛里的小铁豆磨来磨去，疼得我直哆嗦，我只能躺在炕上不断地淌眼泪，生活不能自理。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时我真正体验到了，因为眼睛疼，心里也会疼，真是痛彻心扉，剜心透骨啊。我犯眼病那些年，父母和亲属们想尽了办法，中医、西医、民间偏方、祖传秘方等等，能想的办法全想了，能看的地方全看了，家里倾尽了所有的积蓄，还是不见好转。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眼病越来越重。1998年，经哈尔滨眼科专家诊断，说是隔代遗传胎里带来的角膜溃疡，眼睛的视力一个 0.1， 一个 0.4， 且不久就将双目失明。我们全家听到这样的诊断结果，犹如晴天霹雳。当时父母每月的工资才100多元，根本没有钱做昂贵的治疗。面对这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父母真的绝望了，商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等我的眼睛双目失明的那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一起了却这悲苦的人生。1998年6月，我犯眼病已经停学2个多月了。一天中午，妈妈下班时带回了一本书，叫《转法轮》。当时我闭着双眼躺在炕上，听到爸爸妈妈说他们要修炼，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劲儿，突然坐起来说，妈妈，我也要修炼。妈妈说，你太小，你不懂，你不能修炼。我说，我懂，我能做到。看到我执意要修炼，妈妈说，虽然你的眼睛现在没有治愈的可能，但是疼得挺不住时，还可以上点眼药水，缓解一下疼痛啊。你要修，就得真相信转法轮中讲的，把眼疼当成业力。我坚决地说，行。由于当时我睁不开眼睛，妈妈就给我读起了转法轮。我当时听得真是句句入心，字字入神， 真觉得法轮大法真是太好了。三天后，奇迹发生了，我的眼皮消肿了许多，眼睛也能睁开了。我们全家都惊喜万分，我自己能读转法轮了。我又接着读了三天转法轮，我面临双目失明的眼睛完全康复了，又能继续上学了。经校医检查，两只眼睛的视力竟然都恢复到了 1.0。 校医睁大眼睛惊讶地说，你们的师父真神了，读转法轮六天就把快要双目失明的眼睛恢复了正常。这奇迹就这样在读转法轮的过程中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当时我们一家三口那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我们在内心深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命。践行真善忍，一两支笔。我修炼不长时间，一天中午放学后，我对妈妈说，妈妈，我的魔笔，就是擦除钢笔痕迹的笔，没水了，我想买一支魔笔。妈妈问我多少钱一支，我说五角钱。妈妈沉着脸给了我五角钱。我看到妈妈不高兴的样子，就想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过，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当时我没有想我没有魔笔用怎么办，我想到的是我真的不愿妈妈不高兴啊。想到这儿，我把妈妈给我的五角钱悄悄地放在了窗台上，我就上学去了。刚走出家门不远，忽然我看到地上有1元钱，我的心里一下就翻腾起来了。我要捡这1元钱够我买两支魔笔了，还不用管妈妈要钱了，也不用惹妈妈不高兴了。可是我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做事先考虑别人，我要是捡了这1元钱，那个丢钱的小孩怎么办呢？他的妈妈会不会打他呢？我要不捡这1元钱，丢钱的小孩就会回来找到这1元钱，那多好啊。所以听师父的教诲，遇事为别人着想，这1元钱我不能捡。下午我放学回家，刚进家门，妈妈就问我，你不是要买魔笔吗？我给你那五角钱怎么放窗台上了？我说我不想让妈妈不高兴啊。接着我又给妈妈讲了我上学路上看到1元钱没捡的过程。妈妈高兴地说，好孩子，能按照师父教导的法理要求自己。爸爸下班刚到家，妈妈给爸爸讲了我要买魔笔和路遇1元钱而没捡的事，并说儿子真是用师父的教导要求自己，真是师父的好弟子啊，你去给儿子买两支魔笔吧。当爸爸买回两支魔笔递到我手里时，我非常高兴。我本来只想要一支魔笔，结果却得到了两支。我心里想，谢谢师父的鼓励，以后我遇事一定还用师父教给的真善忍去衡量去做，做一个处处事事都能替他人着想的好孩子。二，爸爸妈妈的笑脸。自从修炼开始，真善忍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在家里吃饭时，我都是抢先吃剩饭剩菜，把新做的好吃的留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上班赚钱操持家务，那时我还小，不会干别的。夏天每当看到外面下雨时，我就给他们找伞；冬天每当他们出门时，我都给他们找手套找帽子等。每当这么做时，爸爸妈妈脸上笑得甜甜的，我心里也甜甜的。了解我的亲朋好友都称赞这孩子真好，法轮大法能教导出这样处处为父母着想的好孩子，大法师父真了不起。现在这独生子女吃饭都是爸妈哄着吃商量着吃，他们出门都得是爸妈给找雨伞找衣帽。三，白衬衫上的泥脚印。一个夏天的早上，我穿着妈妈给我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衣去上学，这是我最心爱的一件衣服。可是在下课期间，同学们在操场上玩耍打闹， 居然一个同学无缘无故地对着我的后背踹了两脚，当时白衬衣留下了两个泥脚印。对着突如其来的两脚，我当时顾不得被踹的疼痛，而是想最心爱的白衬衣被弄脏了。当我回头看那个男孩时，他的表情茫然不知所措。这时我的脑中立刻反映出师父讲的话，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见悉尼法会讲法。我明白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我没有骂他，也没跟他打架，而是心里平静地把目光移开了。这时上课的铃声响了。四，珍贵的新衣服。有一天开班会，老师说可以自由发言。我站起来，刚刚说了一句，老师，其实我也有很多不足。老师就打断了我的话，某某同学，你请坐。你要是还有不足，那我们班就找不到一个好学生了。记得在一个寒风瑟瑟的冬天，妈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而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几年了。爸爸每月的工资才200多块钱，家里的生活很拮据，我穿的都是很旧的衣服。有一天放学时，有5、6个同学说，某某，你先别走，在这儿等我们。不一会儿，同学们拿着新衣服回来了，看样子是他们刚刚出去买的。这是平时他们把妈妈给的零用钱攒起来，凑在一起，给我买的衣服啊。那一刻，我心底涌起了深深的感动。都说现在的孩子自私冷漠，其实不是。在我切身的生活环境中证实了，他们善良的本性一旦被唤醒，真诚、善良、忍让就会在他们的心田里扎根成长，他们就会舍弃自己的享用和利益，无私的、热情的帮助别人。我的亲身经历见证了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家上乘大法，我愿遵循真善忍修炼，让接触到我的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深处真正认识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收听。